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么？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散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满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们邀请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的讲道的主题是教会的增长。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都恭祝大家在新年里面快乐。对一个没有特别信仰的人来讲，可能他会觉得教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但是对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教会其实是神去赐福给这个大地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群体。有一个牧师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这样讲，他说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到一个晚宴，是一个教会里面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买多了一张飞去请他去吃一个晚宴。然后他去到这个晚宴的时间，他就发觉原来在座当中呢都是成功的商人，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呢是公司的高级的主管。当他们每一个轮流去介绍自己的时间，每一个那些在座当中的人都顺便去炫耀一下他自己的成就，同埋他所服务的单位是几咁的有规模。当轮到这个牧师的时间，大家众人就发觉这个牧师身上穿着一个平价西装，好像我这件咁样。我实不相瞒，我这件西装是19蚊买回来的。二手貨又都好稱身下。咁呢帶著一個15蚊嘅手錶，嗰啲人就發覺嘩，這個人邊度嚟嘅呢，點解會擠身喺我哋呢班成功嘅商人嘅中間呢。咁呢個牧師輪到佢嘅時間，佢就不慌不忙咁樣去介紹，佢話我所服務嘅公司係一個跨國機構，在世界上面195个国家里面，我们的公司绝大部分都有分公司在那里。我们的员工是以100万去计，包括了各个民族、各个的肤色。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是以数百计的，服务的对象由初生的婴儿至到100多岁的长者。我哋公司嘅老板佢出身寒微，佢喺一个贫困嘅家庭咧去出生。佢年轻嘅时间只系一个工匠，一个普通嘅工匠，但系佢却靠住佢亲手培养嘅10多个嘅跟从者，就发展到今日嘅事业。唔单止系咁样，我嘅老板虽然员工好多，但佢日日都有时间同我傾偈，俾我好大嘅鼓励，而且佢仲完成咗一个好完善嘅工作指引，作为咧我处理业务嘅一个嘅指示。嗰啲喺座上边嗰啲人听到 咁样嘅介绍嘅时间，突然间觉得咧十分嘅敬佩。其中有一个咧仲讲：，哎，我就嚟转工啦，你间公司咁好，我好想加入你嘅公司。你有冇名片咧？请问你服务嘅机构系一个乜嘢嘅机构咧？啊，当然呢个牧师就好坦白嘅讲：，我服务嘅机构系耶稣基督嘅教会。我相信呢个牧师佢唔系故意嘅吹牛，或者佢系自大。教会却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群体。耶稣基督只是活了33年，他带领的门徒是只有10多个的门徒，而且他们也都是学识不是很高的平民百姓，但是却是建立了教会。教会到了现在圣愿是以10亿这样去计算，实在是神很奇妙的工作。没错，今日的教会有些教会人多很兴盛，有些教会人少可以讲很凋零，但是他们都是属于神普世工作的一个部分。所以今日我愿意用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的经文第4章第21至29节，我们来看一看在以爱建吾家这个主题底下，看一看教会是怎样增长的呢？教会增长背后那个的秘诀在哪里呢？马可福音这一段的圣经前和后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教训他的门徒关于天国的道理，或者神的国的道理。关于天国和教会的关系，很多神学家都写过很多的文章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有些详细的讨论，不过如果简单来讲，天国是一个很广阔的观念，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无论在人的心里面，无论在地上面，神的主权是达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天国。教会可以这么讲，是天国在世界上面一个实质的表现。有些人在心里面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教会却是一个实质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关于天国的道理也都可以应用在教会的上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教会如果想增长，它的秘诀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第21节，耶稣这样讲，他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即是找个斗去吸住它，或者放在床底下呢？岂不是应该放在灯台上面呢？有些人他根据马太福音第5章亦都是讲到这个灯亦都是讲到光的，那里呢讲到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就说你们的光当照在人的面前。于是很多人就觉得马太福音第5章那里讲到这个光这个灯应该是讲到基督徒的见证，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好的见证，以至到人看到的时间他们都愿意相信福音。我相信这样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灯就是代表基督徒的见证，这个解释在马太福音第5章是适合的。但是在这里从上文从下理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这里所讲的光，这里所讲的灯，其实是指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是讲到耶稣基督本身他这个福音，他本身这个见证。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想我们的见证有能力，我们想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我们想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增长，我们就需要让耶稣基督的光去照耀出来。然后我们如果看下去的时间，第22节23节，圣经讲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一个可以更清楚的翻译，就是掩藏的事终要显出来，隐瞒的事终要露出来。这个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间，我们就发觉是真实的。在旧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掩藏的，是一个未被人完全了解的， 佢嘅拯救，佢嘅钉十字架系旧约嘅人系唔知道嘅。但系到咗新约嘅时代，呢个奥秘就显出嚟啦，藉住门徒嘅见证就传扬咗出嚟。有一个美国人，佢叫做保罗安德逊，佢1932年出生，佢系一个举重嘅运动员，佢曾经获得全美两次嘅举重冠军，佢曾经获得一次嘅国际举重冠军。然后佢喺1956年，佢就喺澳洲嘅墨尔本嗰度咧，得到奥运金牌，举重嘅金牌。喺嗰个年代，举重嘅运动项目咧，系苏联运动员嘅天下嚟嘅。但系呢个美国人安德逊，佢系一次一次打破咗佢哋所立下嘅纪录。然后喺1956年，佢拎到奥运奖牌之后，佢就轉成為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咧，就即係話有收入嘅。佢藉住呢個運動咧有收入嘅，所以根據奧運會嘅規則咧，佢就唔能夠再參加奧運嘅比賽，以至到佢唔能夠再攞到獎牌。不過喺佢攞到金牌之後嘅一年，1957年，佢就喺公開嘅場合裏邊咧，佢就用背脊頂起咗。立下一個紀錄，頂起了6270磅，兩架汽車那麼重，他用他的背脊竟然能夠頂起了6270磅。堅尼斯世界紀錄承認這個是世界上面最重的紀錄，亦都給他一個尊稱，叫做世界上最強的男人。但是安德逊他得到这些的纪录，他创造这些的纪录，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是要荣耀自己，我不是为要自己出名。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出名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呢，在他巡回去见证的时间，他就这样讲，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你不信你看看坚尼斯世界纪录，我都需要耶稣，所以你都需要耶稣。原来在那个时代呢，有一些的印象，就是信耶稣的人呢，当然是那些姐姐型啊，那些身体软弱啊，需要拐杖啊，所以呢就信耶稣。所以安德逊他特别用自己运动员的身份去见证耶稣，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不是我讲的，是坚尼斯世界纪录讲的，我都需要信耶稣，所以你都需要信耶稣。感谢主，到了21世纪，我们发觉有很多的运动员，他们都愿意这样做，高举耶稣基督，包括我们认识的一些中国的运动员，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但愿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教会如果想增长，需要高举耶稣基督。在20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理察尼波 Richard Lieber，他就观察当时教会的自由派教会的一些的情况，他就叹息当时那个自由派神学的趋势实在令人担心。然后他就这样形容，他说当时神学的趋势就是宣传一个没有愤怒的神，带领着一班没有罪的人，藉着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要进入一个冇审判嘅角度里边，佢依番嘅说话，如果我哋今日睇翻嘅时间，我哋发觉实在有佢嘅观点，因为当时有一个趋势就系讲到神系好似圣诞老人咁，嘻嘻哈哈咁样，唔会愤怒嘅，唔会因为罪咧佢发生愤怒嘅，然后就吸引一班人咧就冇罪嘅吓。你呢个世界冇罪嘅，只不过咧一时嘅观念嘅唔同啫，咁样系唔宣传一个罪嗰个嘅观念。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嘅时间系冇十字架嘅，耶稣系宣传博爱、平等、和平，所以咧冇十字架嘅基督。然后进入一个咧冇审判嘅角度，即系人人都可以升天堂嘅，上帝点会打人落地狱咧？人人都可以升天堂嘅。理察尼波睇见咁嘅趋势嘅时间，佢话教会实在令人担心。可惜佢所讲嘅说话不幸而言中，我哋见到有好多推动自由 派神學的一些教會實在跌入這個處境，他們不斷的一些萎縮。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四節他這樣說，他說當人子即是他自己被高舉的時間，好像摩西在曠野舉蛇，人見到的時間就得到醫治。他說人子被高舉的時間亦都可以拯救這個世界，所以教會的責任就是高舉耶穌基督，這個就是教會增長的秘訣。然後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第二個教會增長的秘訣，就是注重神的說話，對我們所聽的道我們有一個熱切一個的態度。如果相反，我們對神的說話一個冷淡的態度，一個不冷不熱的態度，我們的生命就會變成貧乏，教會亦都不會增長。我們繼續看下去這段的聖經第24至25節，你們所聽見的要留心，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並且要多給你們，因為有的還要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很多人讀到這兩節聖經的時間，第一個印象就是覺得這個量器其實就是我們的施捨，就是說我們去分享，我們去施捨的時間，神亦都會分享給我們。如果我們掩住個荷包不去施捨的時間，我們所有的都會失去。這個可以說是這段聖經的一個引申的應用，但是這個不是這段聖經的原意。如果我們留意這段聖經的上文下理，都是上面和後面都是兩個殺種的比喻，就是那些盜殺在個路邊有飛鳥來吃，所以其實是講到是關於神的話語。所以這裡的量器其實就是講到我們承載神話語那個的心，個意思就是說我們對神的話語的態度影響我們靈性那個的程度。不單止是這樣，我們如果願意多糧給人，神亦都會多糧給我們。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願意向人宣講，向人教導真理的時候，這個真理就能夠更深刻的在我們的心裏面，放在我們的心裏面，應用在我們的心裏面。如果我們不去宣講真理的時候，我們自己對福音的體會亦都大大的減少。有一個牧師他當解釋到這段的這兩節的經文的時候，他就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有一個某弟兄，他就在崇拜的時候他姗姗來遲，然後他坐低拎起個周刊一睇，就發覺有三個的錯誤，所以他心裏面就好不高興，我們這麼多同工為什麼對稿都對成這樣，有這麼多錯字的周刊裏面。然後當崇拜主席出來的時間，他就覺得這個崇拜的主席為什麼聲音這麼小，好像蚊子這樣的聲音，有神武器所以他就覺得心裏面有些不舒服。然後個司琴彈琴，他就說哇，這個司琴這麼慢的彈的音，他究竟熟不熟這個音樂的呢？有些拉牛上樹的感覺所以他的心裏面又不高興。然後到收奉獻的時間，當他將他的一個 quarter 放落那個袋的時間，他看一看那個收奉獻的司事，為什麼有這樣的眼神望我的呢？是不是嫌我奉獻得少呢？他心裏面很不高興。終於等到這個牧師講到了，他就發覺這個牧師讀聖經讀錯字，哇，你為什麼會能夠讀錯字的呢？而且這個牧師呢講幾個音，不知道他是什麼人，講的音講極都講不準，有幾個音講極都講不準。所以整個崇拜裏面他就真的很不舒服，完了崇拜的時間他就十分不愉快。咁然後呢，這個牧師繼續講，佢話同一個崇拜裏面呢又有另外一個弟兄，佢入到嚟嘅時間坐低拎起個周刊一睇，真係有幾個錯字喎。不過佢然後揭到其他嘅地方，佢發覺原來有好多報告嘅事項，有好多特別嘅消息，有啲代禱嘅事項讓我能夠明白教會嘅需要，我覺得好好，我能夠為教會祈禱。 然后佢发觉台上啊呢、这个嘅姊妹果然系声音好细，但系佢一睇，原来佢发觉呢个姊妹系平日好内向嘅，未上过台做主席。今次咧，佢愿意第一次上台做主席，佢心中咧就为到佢感恩。然后当司琴弹琴嘅时间，佢又觉得个司琴真系弹得好似好慢、哦。不过佢又发觉咁又几好、哦，帮助我睇清楚啲歌词、哦。快得滞啦，我话喺度略过晒，我睇唔到，我能够跟得上啊呢个歌唱嘅节奏，啊几好几好。收奉献嘅司事嚟到佢面前，啊佢见到个司事向佢微笑，啊佢心里边咧好愉快。然后到呢个讲员去讲道嘅时间，发觉系啊佢啲口音有啲怪，啊不过咧佢将个经文解释得好清楚，啊睇到佢有口音，但系咧。啊！亦都睇得出佢系落个功夫去练习嘅，所以完咗崇拜嘅时间，佢就觉得好愉快。整个过程令到佢好愉快。然后呢个牧师佢举完呢两个嘅例子之后，佢话两个弟兄都系参加同一个崇拜，但系佢哋嘅结果却系截然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呢个例子好有意思，就同样嘅。如果我哋喺崇拜嘅时间，我哋喺教会嘅生活里边，我哋系专注喺神嘅话语里边，我哋教会亦都会造成唔同嘅气氛。如果我哋专注喺其他嘅事上边嘅时间，我哋可能有好多嘅令我哋不愉快嘅一啲嘅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增长第一个秘诀高举耶稣基督，第二个秘诀就系专注喺神嘅话语里边。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个的秘诀，第三个的启示，就是原来教会增长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有时候甚至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耶稣基督在第四章第26至到29节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只是马可福音记载，其他三卷福音都冇记载。啊，呢样系好特别嘅，因为马可福音系解经家相信咧，系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都有参考佢嘅，所以佢有好多嘅记录咧，都以喺马太福音同路加福音出现。唯有呢个却系马可福音独特嘅一个嘅比喻。呢个比喻讲到有一个农夫，佢撒种之后，佢就去休息。然后他每日起来呢就观察那些种子的生长，那些种子果然是慢慢的长起上来，但是他不明白背后的原理，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的比喻。我们发觉呢，农夫其实毫无疑问是耕种方面的专家来的，由于他上一代有很多都是一代传一代的，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传给他的农耕的经验和他自己经验的累积，他就知道什么时间最好播种，什么时间淋水，淋多少水，什么时间施肥，什么时间除虫，什么时间除草，然后还能够知道怎样改良品种，所以是一个专家。但是至于植物为什么会生长，那些植物那些细胞怎样去分裂，背后那些生命力是怎样来，他一概不知。至于那些外在的因素，打风啊、落雨啊、结冰啊、虫害啊，他就更加不能够控制。耶稣基督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天国包括教会的增长，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思。我们侍奉的人，我们就好像农夫，有时候按住自己的技巧，按住自己的经验去做工，好的农夫成功的机会可能高一点，不是几好的农夫，没有经验的农夫可能成功的机会是少一点。但是植物的增长却保证在种子的生命力里面，不是保证在农夫的技巧里面，不是在他们的经验里面，种子本身有一个生命力。我仲记得我小学嘅时候，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老师咧指导我哋咧要种蚕豆，然后咧就又要向我哋说明咧 蚕头的根呢有向水性，哪里有水呢它就伸条根出来，然后蚕头的叶呢有向光性，即是呢你如果光在左边来呢它的叶就转向左边，光在右边来呢就转去右边等等。於是呢我們啲小學生呢就去乾貨店，那個時候香港有啲米鋪有啲咁嘅乾貨店就買蠶豆。咁買蠶豆嘅時間呢就發覺嗰啲蠶豆呢真係巢掹掹喎，真係好似乾死咗咁，唔相信佢能夠呢發芽生長喎。但係依照老師嘅指示，就用一個碗將一啲棉花放喺底浸透咗水，將個種子就埋喺個棉花當中。果然三日之後四日之後，這個乾到好像乾蒸蒸的種子竟然發芽生長，這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事實上科學家曾經試過用一千年前的種子能夠發芽成長為一棵的大樹。更奇妙的就是我最近讀過一篇的文章，有科學家在西伯利亞的冰土區的土壤裏面發現一些種子，是32000年的種子，他們用科學方法，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去確實，他們確實是32000年是埋在那裡的一些種子，他們就嘗試去培育這些種子，看看會不會發芽生長，那事實竟然發芽生長，就成為草科植物，就不是大樹了，一些草科的植物，他們比較現世的同一種的發覺真的有些差別，32000年以來呢這些草科植物真的有一些的差別，這個真的令人很奇妙的一件事，生命竟然能夠隱藏在種子裡面32000年，到了適當的時間它能夠生長出來。同樣的天國的道理也是這樣，耶穌基督就用這個比喻，天國的增長是保證在神永恆的計劃裡面，不是保證在我們的侍奉的技巧裡面，保證在神永恆的計劃裡面。沒錯，有些教會人多興旺，有些教會人少凋零，但是天國教會是會增長，這個是我們侍奉主的人應該有的信心。然後第四方面，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第四方面教會增長的秘訣，就是來自神奇妙的能力，但是亦都是祂的成員努力的結果。沒錯，個種子發芽生長是神的能力，是有一個生命力，但是農夫其實都有他的工作在那裡。比喻裡面講到這個農夫撒種，然後起來照顧植物，最後收割，雖然聖經形容很簡單，他呢黑夜睡覺白日起來，好像呢個農夫沒有什麼做過，但是我們其實我們都知道，在後院種過菜種過花的都知道，其實在撒種和收成中間其實有很多功夫做的，包括呢淋水啦、施肥啦、除蟲啦、除草啦等等好多嘅工作。冇錯，教會增長係來自神嗰個嘅能力，但係唔等於侍奉嘅人冇佢嘅角色，唔等於侍奉嘅人唔需要付上佢哋嘅努力。有一個英國人，佢叫做威廉加里 William Carey， 佢係18世紀嘅一個嘅英國人，他是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我們剛才為到宣教時期，他是近代基督教的宣教之父。其實這個宣教之父出身很寒微，他只不過是一個補鞋佬，他由16歲開始出來工作至到28歲他都是補鞋的，以補鞋為生。但是他18歲的時間他信了耶穌，信了耶穌之後，他就有一個傳福音的心志，他想將這個福音能夠去到世界各國都能夠聽到這個福音，所以他一邊補鞋一邊就努力的進修。 他就開始大量搜集當時能夠知道世界各國的資料，包括他的人口啊、風俗啊、文化、信仰啊、經濟等等。然後當他搜集到七七八八的時候，他就出了一本書。這本書裡連當時的大學教授呢都未出過一本這樣的書，就是關乎當時世界各國的一些的情況。因為他這些的努力不懈的精神，浸信會就按立了他做牧師。雖然他未正式受過什麼的教育，但是他自學成功，所以成為一個的牧師。在一次浸信會的大會上面，26歲的威廉加利，一個年青人，我們今天26歲有時候 都沒有這樣的偉大的思想，他就站起身，他就呼籲浸信會當時一定要成立一個差傳的機構，然後將福音去傳給各國的人民。因為他的大聲疾呼，令到有些人呢就又看到他的年青的年紀，究竟是什麼人呢？在個大會裏面個個都抌散會，他就在那裡一路講他那些事。於是有一個資深的牧師呢就決定要教訓一下這個年青人關於神學的道理。於是他就站起身，他說年青人坐低，小安無躁，不用那麼急躁。如果上帝要那些外邦人信耶穌，他自然有他的方法，不需要我亦都不需要你。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其實很渺小的，你不用說到那麼偉大。但是威廉加里聽了這番說話的時候，他沒有坐低，他反而繼續的說，他說先生，你所說的很有道理，神很有能力，但是我卻知道一點，就是如果我們這班人坐在這裡，我們不去行動，那些外邦人一定聽不到福音。結果在加里不斷的努力之下，浸信會終於在5年之後，他都要推動了5年，到他31歲的時間，浸信會才成立了一個差會，而他亦都選擇去到印度那裡去做宣教士。如果我們看回那個資深的牧師，即是叫年輕人坐低，這個資深的牧師，他誠然是在神學上面，他明白到天國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這個人信主是神的工作，但是他卻忽略了一樣東西，就是神是透過人去工作，神是透過跟人合作去完成他的工作。如果應用在今日，如果我們坐在這裡不侍奉神，即是全個華人報道會所有七堂的會眾都不侍奉神，教會仍然是會增長，因為教會的增長是保證在神的普世的計劃裏面，因為亦都總有人願意去回應神那個的呼召。但是我們卻是成為一班坐享其成的人，或者我們失去了同神同工那種的經歷。然後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最後一方面的教導，第五方面的教訓，就是教會成長是有過程的，需要時間去完成，所以耕種的人就需要學習等候。第28節這裡說，先發苗後長水，然後水上結成飽滿的籽粒。等候是一個很難學的功課，但是卻是每一個基督徒，特別是侍奉神的人要學的功課。而在等候的時候，往往是顯出我們屬靈成熟那個的程度。或者大家都聽過另外一個宣教士的故事，就是馬禮遜的故事。馬禮遜亦都是18世紀的英國人，他比威廉加里少11歲，所以威廉加里是打頭陣，他是亦都是早期的宣教士。不過他不是著眼在印度，他一心要來中國去傳教。然後在他25歲的時候，他終於得到差會接納他做一個宣教士。當時他就很想去到中國，但是去中國只能夠坐船，因為沒有陸路去的。而那個船呢，亦都由英國出發的船呢，全部是控制在當時一間叫做東印度公司的手裏面。 啊，即係嗰啲洋行大班所創立專做生意嘅東印度公司。而東印度公司咧，佢成立之初咧，佢已經立下一個規條，就係佢知道咧傳教工作一定搞彎佢哋做生意嘅，所以佢哋嘅規條咧就係我哋嘅船咧係唔接受宣教士買票上船。所以馬禮信雖然有心去中國宣教，但係佢冇可能買到船票咧就去到中國，於是佢唯有用另外一個方法，佢就调转头行远路，佢就先经过大西洋去到纽约，然后喺纽约嘅时间，佢用美国嘅商船去到中国嘅地方，所以好唔容易，终于去到中国嘅门户。但系我哋都知道，清朝当时系闭关政策啊，采取一个封闭嘅政策，所以唔俾佢入境做生意，准入境，但系咧。傳教士唔好嚟啦，所以佢就留喺澳門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用盡方法要入去廣州都入唔到，佢唯有用兼職嘅方法，帶職嘅侍奉。當時佢嘅中文水平已經係相當嘅唔錯，所以咧佢就去洋行打工，就做翻譯員嘅工作，就入到去中國，終於能夠傳福音。但係好可惜，佢傳咗十幾年都係得一個人信耶穌。得一個人洗禮，佢就專注，後來佢就專注喺翻譯聖經，將聖經翻譯成為中文，就成為第一本嘅中國人基督教嘅中文嘅聖經。然後佢呢本聖經唔單止幫助到中國人，佢亦都幫助咗佢以後嚟嘅第二代、第三代嘅宣教士，能夠用一本中文聖經去傳揚福音。所以我哋喺馬禮信呢個嘅生命裏面，我哋就見到佢所做嘅工作係需要一個好長久嘅等候，幾十年嘅光陰，即係見到少少嘅果效。佢真正收割嘅時間係第二代嘅傳教士、第三代嘅傳教士，唔係佢第一代嘅傳教士。嗰啲傳教士拎住中文聖經嘅時間，帶領咗好多人信主。所以我哋今日亦都学到一个功课，教会肯定会增长，但系未必出现喺我哋呢个嘅时代。有阵时系呢一代撒种，下一代去收割。凭住信心等候，系每一个侍奉嘅人都应该学习嘅一个嘅功课。喺结论嘅时候，我哋睇到世界上边有好多轰轰烈烈嘅革命。有好多政權嘅興起，佢哋影響咗佢哋嘅國家，或者影響佢哋嘅區域，有100年嘅時間，有200年嘅時間，就俾另外一個嘅革命去代替咗。但係我哋睇翻基督嘅道理，唔係轟轟烈烈，卻係靜靜嘅改變人嘅思想，改變緊人類嗰個嘅歷史，已經有2000年嘅時間。我哋相信会继续落去，所以我哋有一个结论，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想改变世界，或者我哋退一步嚟讲，我哋想改变人心里边嗰个嘅思想，就冇其他嘅方法比参与天国嘅事工更有把握。我即刻再讲一次，如果我哋真系有一个心去改变人嘅心，改变一个国家嘅前边嘅道路，甚至改变一个世界嘅理想，就冇一个更好嘅方法比参与天国嘅事工更有把握。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多谢你，天国有增长嘅能力，保证喺你普世嘅计划里边。我哋深深相信教会亦都同样系咁样样。求你让我哋高举耶稣基督，求你让我哋热切真理嘅教导，以致到我哋都成为教会增长里面嘅一份子。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们现在会用以下这首诗歌《先言之信》去回应我们。